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美好特会的第四篇信息。这次特会的主题是说到真理，也就是实际，神圣的实际。在这次特会的六篇信息中，这篇信息似乎有点独特，但是这篇信息是非常必要的。我实际上非常得这篇纲要负担的鼓励和供应。这篇信息是说到恢复约翰福音中的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的确，有客观真理，因此也有所谓的主观真理。我们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或许没读过。早在1977年，李长寿弟兄就针对圣经中的主观真理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看整本圣经，但我们会专特的来看约翰福音。你将看见这本福音书是特别的。我们有三本所谓的对观福音书。对观的意思就是采取相同或共同的观点，所以无论是马太、马可还是路加，他们都采取类似的观点，但约翰福音则不同，它与前三本是分开的。约翰福音的观点非常独特。那么这里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对观福音书采取的观点，我会说，或引用李弟兄的话说，是采物质的观点，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作为人的基督，无论他是君王、是奴仆、是救主。前三本都是说到并描述他作为人的一面，但是约翰福音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在他作为神的一面，不是在他作为人的一面。因此这本特殊的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观点，是既神圣又奥秘的。它不是以物质的耶稣为中心，当然约翰福音里的基督就是那人耶稣，但这个福音其重点、其所描绘、所描写的是从奥秘的角度来看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基督就是话，就是神自己。这使约翰福音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将借着这一篇纲要，简要的看看本福音书中的主观真理。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正如第一大点所说，主渴望恢复的不仅仅是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需要恢复的。我们在这一次特会的信息中都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是一件非常非常紧要的事。今天的世界所缺乏的，甚至整个基督教的领域所缺乏的，就是神的真理。特别在我们如今所处的这样一个黑暗虚空的时代背景下，更是如此。 然而我们必须领悟，真理有两方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这就是本篇信息的负担。主心头的愿望不仅是要恢复圣经中这些伟大神圣荣耀深刻真理之客观的一面，而更是要恢复圣经中的主观真理，即圣经中真理之主观的一面。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了真理，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实际。好，现在我想很快的提一件事，那就是今年二月初我们有一个国际华语特会。因为是华语特会，也许你们有许多人没有听那些信息，或没有参加那次的特会，那我在这里提它，因为那次的特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特会与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论的有关。那次特会的主题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内在和生机的建造。现在我不是来向你们复述那个特会或其中的信息，我只是想告诉你 Ed Marks 弟兄向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我想他在二月份的那一次特会里也向我们提到了这件事。这件事就是在1990年中期，当 Ed Marks 弟兄从德克萨斯州搬到了加州的阿纳汉，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留在南加州。在他抵达阿纳汉后不久，李弟兄就告诉他，主给了他两个词来总括那一段期间主借着他在执事里的说话。那段期间也就是李弟兄执事的最后阶段，那两个词就是内在的和生机的。内在的意思就是不是外在的，它是指一些不是表面的，不是外面的东西，就是不是一些外部的可见的属物质的或非必要的，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那内在的是指什么呢？是指本质或素质的，就是和本质或素质有关的，是摸着本质或素质的，也就是与构成成分有关的。你知道，比如说你看这里一个物体，看见这个物体的外表是一回事，看见这个东西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是另一回事。所以艾弟兄与我们分享的这件事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里面，就是说李弟兄在他的执事达到成熟，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时，他就到了一个地步，越来越被神圣启示中内在和生机的东西所占据。因此我的重点是，即使是我们的读经，即使是我们对真理的学习或研读，我们有可能还是倾向于或只停留在事物外在表面非本质的一面，这是可能的。我们确实需要外面的一面，我们需要从那里开始，但是我们需要跟随主现今的执事来达到，来追求 内在的东西。我觉得本篇信息的负担就包含这一点。第二个词是生机的，这也是本篇信息负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生机的意思就是与生命有关，与生机体有关。我们甚至对教会也有这种描述，就内在的一面来说，教会是三一神的生机体，或者说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调和在一起。这个调和就叫我们对教会的琐事有一种内在的看见。看见教会当然不是一栋物质建筑，也甚至不光是 Ecclesia， 即蒙召出来之人的聚集，也不只是一群信徒来在一起过教会生活。是的，这一些方面是需要的，但什么是其内在的一面，什么是其本质的一面，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另一件事。你可以明白这些事，甚至可以实行这些事，甚至可以实行教会的生活，却没有意识到，没有看见什么是内在的，什么是生机的，看见生命的部分，而不是组织的部分，看见与教会基督身体有关之灵与生命的部分。你看，即使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名词，也立刻向我们说到教会生机的本质，教会生机的性质。我们将在本篇纲要中看见，这些都是一些活的，出于生命的，出于那灵的东西。现在当我们使用这个词主观，在这里主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会说主观是关乎两件事。第一，它是关乎经历，这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我所研读的，也不是我所学到的，不只是我在心思里从外面所获得的一些东西。那这是什么呢？经历就是指这个东西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这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经历。我们可能有来自神的启示，我们也确实需要从圣经看见启示。赞美主，借着时代的执事，圣经有多少启示是已经向我们开启了的，整本圣经有多少是已经向我们解开了的，我们必须为此感谢主，我们必须深深的进到这些东西里，我们必须研读这些东西。我们总是鼓励圣徒们读书，当然是读圣经，但也鼓励他们读执事里解开的话，生命读经，以及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著作和出版物。我们需要进入这些东西来获得某些知识，这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要被这些知识，被这些东西来构成。但是神的渴望并不停在这里。神不想仅仅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去明白看到一些东西。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要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眼能得开，并且能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能看见什么是神在圣经里或借着圣经所启示的。然而他在第三章还有第二个祷告，不是吗？而那个祷告，那第二个祷告是一个更深的祷告。 那个祷告不是为了看见，不是为了异象或启示，那个祷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前面的启示和异象能转化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保罗在那里向父屈膝，是为了让我们得以被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完全是关乎对基督的经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基督，不是吗？我们看到了基督，从那一章的开头到结尾所启示的是何等的基督。我们甚至在第一章的末了看见了召会，那是何等的启示。但现在保罗说，我祷告叫这个启示给你的基督，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会怎么样呢？会借着信安家在你的心里。保罗说，我祷告叫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并借着他的灵来怎么样呢？来在我们的心中安家。这会使这位基督对我们完全成为主观的。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东西，但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是真实的，也可能一直对我们是客观的。我们需要什么呢？去经历我们所看到的，好叫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真理，所有在神圣启示中关于基督、关于教会、关于这么多宝贵的事物，都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想用来解释主观的第二个词是个人的，个人的。当这个真理变成你的，当这个真理被你经历了，当这个真理被你认识了，不是外面的认识，而是你里面的那种认识，我告诉你，那会怎么样呢？这真理就变成了你的，这真理就变成你的，这真理就不再只是真理，这真理就在主观上变成了你的真理和我的真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的渴望，主的渴望。因为只有当我们经历到真理时，教会才得以产生，才能有真正的教会生活，既不仅是只有一些外在的做法和活动，而是实际上拥有那些真理内在的实际。你看见了吗？那才是真正的教会，那才是神真正的见证。使徒约翰大概使用真理这个词，也就是希腊文中的 aletheia， 比别人都多，我没有数过，但他的著作里是满了这个词。例如光是在约翰福音里，真理这个词就至少出现了差不多25次，我不是很确定，但大约是25次。所以他是常用真理这个词的，在他的书信里也是如此。但我想请大家注意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在那里有2-3次使徒说什么呢？说到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在真理中行事为人。让我看看，在约翰二书第4节，他说，我看到你的儿女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他为此喜乐。你看见了吗？我的点在这里，这里不是说我看到你的儿女认识真理，当然他们需要认识真理，这里不是说他们相信真理，当然他们也相信真理，这里也不是说他们宣扬真理，当然他们也宣扬，但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一些圣徒或信徒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在真理中行事为人。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在真理的道理中行事为人， 更是在真理的实际中行事为人。因为真理就是指神圣的实际，就是关乎基督，关乎教会，关乎神经文，关乎许多事的神圣实际。在这真理中行事为人，就是在这实际中行事为人。这意思就是我们是在这些圣经所揭示的神圣事实的实际里行事为人，而不只是知道或只因知道这些事而满足。我们渴望行在其中，我们渴望活出这些实际，我们甚至渴望成为这个实际。因此基督徒生活应该是一个实际，如同耶稣身上的那个实际。如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当主活在地上时，在他身上有一个实际，那是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真理中行事为人。这里在约翰三书三节注解三有一个美妙的注解，我来读给大家听。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受信者，就是指本书信的受信者，不仅持守真理，也在真理中行事为人。你说这是不是主观的呢？这完全是主观的。这不仅仅是研读，不仅仅是学习，不仅仅是接受教育，而是实际的在这真理中行事为人并生活。当然真理特别是在约翰的书信中是关乎基督的人位，但这里的注解继续说，这真理不仅该是我们的信仰，也该是我们的生活。不该只是我们的信仰，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持守信仰，但信仰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一种见证我们信仰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持守表明我的信仰，我实际上活它，我的生活实际上见证了我所相信的，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在这一件事上帮助我们经历客观的真理，使这些真理对我们成为主观的。现在我们需要来看看我们说圣经中的主观真理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会专特的来看约翰福音中的主观真理，也看看约翰福音这本书如何向我们启示我们对基督该有主观的经历。在本篇纲要的第三大点，约翰福音揭示了关乎教会的主观真理。所以基督与教会对我们来说该是什么呢？该是主观的真理。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如何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向我们揭示基督与教会。现在让我们来看纲要，我们再来看一次第一大点，主渴望恢复圣经中的主观真理。一，圣经中的真理都是两面的，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这与所谓的神圣真理的两面并不一样，那是另一回事。这是说到两方面，客观和主观这两面。小一，神的救恩有两面。现在我们是特别以神的救恩来说明主观与客观这两面。外面的客观的方面是由上好的袍子所表征。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袍子是穿在回到父家的浪子罪人身上，而里面的主观的方面是由肥牛犊所表征。所以这个罪人，这个浪子，不只是有衣服给他穿上， 有从父亲来的上好的袍子，但他也有肥牛犊供应他，使他得了滋养和饱足。所以这是里面的东西，是主观的东西。基督作为我们客观的义，是我们外面的救恩。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救恩吗？我们当然需要这荣耀的袍子，不是吗？正如一首诗歌所说，这美丽的袍子就是基督作为我们客观的义，是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了我们的赦罪而流血，为我们成功的救赎。这一切都是为了叫我们能蒙神悦纳，叫我们这些原来与神为敌的能与他和好。为了这个，我们需要这客观的义，就是这件袍子在我们身上。但这只是外面的救恩，而基督做我们的主观生命，是为了我们的享受，就是那肥牛犊，这是我们里面的救恩。哦，我们不为此赞美主吗？大多数基督徒只看到外面的，外面的是正确的，接受外面的救恩，与神和好，得神赦免，乃至被称义，那是太美好的了。但这还不是神完整的救恩。我们可能得着了救赎，却没有得着神完整的救恩。那救恩是什么呢？那救恩是生机的救恩，就是不仅是法理的救赎，而是生机的救恩。这乃是在我们里面发生的事，这是神正在做的一件内在的事。为此，基督不仅是我们的遮盖，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哦，哈利路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做我们里面救恩的经历和享受。小二，一切客观的道理都是为着主观的经历。当我们使用道理这个词来说到所有的客观道理时，我们不是以负面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圣经中的真理是如何传达给我们的呢？是借着话和我们所谓的道理，我们是借着道理的教训来学习真理。但是我们必须领悟，所有客观的道理最终都是为了主观的经历。道理不是目的，他们本身并不是目的，让你来研究它、明白它并教导别人。不，道理都是为了使我们对这些借着道理所传达的真理有主观的经历。客观的基督是上好的袍子，就是那满足神的义，遮盖悔改的罪人。而主观的基督是肥牛犊，就是丰富的基督，丰富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杀，为在复活里做信徒的生命供应与享受。所以我们知道，当主死时，当他的肋旁被刺穿时，流出了什么呢？两样东西，两个元素，即血和水。血是为了什么？为了满足神，好使我们能蒙他悦纳。但是水启示或象征生命，基督丰富的生命，在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时被释放出来。这是为了我们生命的供应和在复活里的享受。第三小点，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能满足公义之神的要求。而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使我们能满足得胜之基督的要求。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在这篇信息之后就把这篇纲要收起来。这里有很多丰富，很多 更深的思想，是需要我们来领会的。所以客观的义是什么呢？是为了满足公义的神的要求。但基督作为我们主观的义，就是我们每天主观经历的义，这主观的义是使我们能满足不仅是公义之神的要求，也是得胜基督的要求。现在我们将看到在诗篇45篇，我没有时间细说，请去读诗篇45篇，特别是第13和14节，这里有送给那位女王的2件衣服。在这诗篇中，这女王象征教会，第一件袍子是用金线交织成的，这是这位女王的第一件衣服，第一个遮盖。这是什么呢？是基督作为我们外在的义，我们是借着这位基督得称义，我们得称义。但还有另一件衣服，那是在第14节，是刺绣的衣服，这是那女王的第二层遮盖。这第二件的衣服是刺绣的衣服，这是什么呢？这是基督借着那灵变化的工作，从我们活出来，做我们主观的义。而这主观的义不仅仅是为了使我们蒙神悦纳，这主观的义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得胜，为了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有一天能站在王的面前。我没有时间细讲，因为我们需要继续读下去，但请仔细的考虑这些事。第四，称义乃是使人得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标。我们与主并在主里主观生机的连结，乃是我们客观称义的结果。当然，这是罗马书5章18节，我们有这个词，被称义得生命。被称义得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启示是，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标，因此称义是生命的称义。称义本身并不是目的，称义是为了生命。借着称义，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达到并符合神公义的标准。因此现在，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公义的立场，被称义的立场，他现在可以自由的并公义的分赐他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因此这不仅改变我们外面的地位，而且改变我们里面的性质。被称义得生命，表明生命乃是中心。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经历这生命，我们需要经历这与神与主生命生机的连结，也就是主观的在主里经历这生命。这是结果，客观称义的结果就是主观的生命的称义。第二重点，主观的真理是连于那灵和生命，并且是用纳灵和生命构成的。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句子，让我再读一次。主观的真理是连于纳灵和生命，所以不是说真理是在一边，而圣灵和生命是在另一边。不，当我们说到主观真理时，这些真理是连于纳灵的。 也是取决于生命的。当然我们所说的是神圣的生命，事实上这些真理是由那灵和生命构成的。你拿掉那灵和生命，这些真理就不再是主观的了，他们就变成空洞的。第一小点，那灵和生命就是主观真理的本质，太奇妙了。你有没有想过呢？真理的实质是那灵和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真理的态度，对真理的研读，对真理的领会，对真理的传讲，永远都不应该离开那灵和生命，永远不该。我们不该把这两者分开了。我们若没有那灵和生命，就没有任何的主观真理。第二小点，当我们凭那灵和生命活着，我们就有主观真理的经历，这就产生教会生活。所以日复一日，作为教会生活里的信徒，我们应该凭那灵和生命生活，经历这些真理，实际主观真理，这将产生真正的教会生活。好，第二大点，约翰福音是一卷讲主观真理的书。你来读约翰福音，要看见这完全是一本讲主观真理的书。约翰福音启示我们应当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我再说，我们的确需要客观的真理，甚至是道理，但那一切乃是为了叫我们最终能有这些真理的主观经历。就好像这里有一个发电厂，是那样的强大，带有巨大的丰富的电力，但我在这所房子里，我需要在这里经历所有的电力，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个传输，叫这些奇妙的电力能成为我的经历。第一重点，约翰福音是论道对基督做生命之主观经历的一卷书。约翰福音一点也不强调道理，客观的道理，而是强调基督作为生命的主观经历。你可以读读这里的经节，这些经节都带有生命一词。第一章、第三章、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章，基督一遍又一遍地说到生命，生命在他里面，信入他的人将得着永远的生命，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然后他也说，我是实际道路和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一小点，父是生命的源头，子是生命的具体化身，那灵是生命的赐予者。关于这点我不会多说，你可以进入这些点，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如何经历基督做生命。父是生命的源头，子是生命的具体化身，那灵是生命的赐予者。你会看见这三者，神圣的三一父子灵，都在这福音书里被奇妙的揭示出来，并且他的启示不同于其他三本福音书，因他是从生命的角度来启示。三一神父做源头，子做具体化身，灵做赐予者，这生命的赐予者。第二， 基督身体的建造与扩增乃是生命的长大与永留。没有基督做生命的经历，没有这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没有这生命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教会就无法得建造，教会也不会有扩增。这一切都与这生命有关。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到喝活水，然后说什么呢？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涌流。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到真葡萄树，那也说到基督的繁殖和扩增。那繁殖扩增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枝子里面生命的流。三，得胜者乃是基督这生命之青嫩草场的接受者、享受者与分赐者。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到基督是门，我们可以进去出来。我们能怎么样呢？我们能进入那青嫩草场。这青草场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得胜者就是那些接受、享受并且分赐基督的人。这就是约翰福音，这些都是真理，但他们都是非常主观，而且是关乎经历的。四，父是源，作为生命的源头；子是泉，作为生命的涌出；那灵是河，作为生命的涌流。这涌流的三一神乃是涌入永远的生命，这都是在约翰福音四章里的。这就是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作为永远生命的总和。有神做生命的荣耀，父做生命的光，子做生命树，那灵做生命河。这点蕴含这么多的丰富，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讲它。这是李弟兄在带领约翰福音的结晶读经时说的，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研读。这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中一个极大的启示，整本圣经都在此揭开了。事实上，要解释这半节经文需要整本圣经。这节说我们所喝的会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然后会怎样呢？它会涌入，涌入就代表这道水流是流向一个目的地，就是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我告诉你，永远的生命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因此借着喝这活水，借着让这奇妙的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那灵从我们身上流出，借着丰盛的经历这生命，我们就会如何呢？我们就会达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因此结果呢，我们就会在新耶路撒冷那生命之城。第二，基督作为神永远的话启示于约翰一章，我会只读这些点。约翰一章启示了这永远的话，神的话。第一章整章就是整本福音书的缩影。小一，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他的创造为神说话。第二，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成为肉体做神的帐幕为神说话。这些点说到基督的点都是关乎宇宙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第一是创造。第二是他的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作为神的帐幕。第三，基 基督作为神的话，在为着救赎成为神的羔羊的事上为神说话。基督的钉十字架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这是为了使他成为我们救赎的羔羊，这乃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四，基督作为神的话，借着成为诗高的灵为神说话。他成为诗高的灵是为着新约在生机上使蒙神救赎的人变化成为石头，以建造神的家伯特利。所以你必须再次的研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读生命读经，读结晶读经，还有这本1977年的执事书报，就是这本叫做圣经中的主观真理的这本书。借着明白这些事，你会得着丰富的赏赐。三，化成为肉体，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可接受、可经历、可进入并可享受的，好使他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主观的，主观的真理是帮助我们经历这位神，这一位已经变成肉体的话。我们要接触他，摸着他，接受他，经历他，进入他，享受他。还有什么呢？要让他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他的经纶。四，基督成了那灵作为气息，使我们可以呼吸他。他成了活水，使我们可以喝他。他成了生命的粮，使我们可以吃他。所以第四章有活水，第六章有生命的粮，活粮，第二十章有复活的基督，他以肉身的方式在一个房间里出现，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你看，这些都是关乎经历的，这些都是满了真理，满了实际。但这些点，呼吸、吃、喝，这样的基督都是可经历的。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是为了叫这些真理对我们成为主观的。所以这些真理不再只是真理，不再只是道理，而成为什么？成为我们主观的实际，主观的经历。五，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一，葡萄树的生命本质和性质就是枝子的生命本质和性质。二，子是葡萄树，是经纶的中心，也是父一切丰富的具体化身。父借着栽培子，将他自己连同他一切的丰富都做到这葡萄树里面。至终，这葡萄树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徒作为其枝子团体的彰显父。我没有时间细讲，你看所有的枝子都做什么呢？都享受耕地者、栽培的人父的丰富。是谁在栽培子？是父将自己连同他一切的丰富都做到葡萄树里，而这葡萄树包括我们这些枝子。结果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这葡萄树里的枝子，父就得了团体的彰显。你看见了吗？我没有时间细讲，但这一些日子我对结果子相当有负担。这是多么内在的一幅图画，这是多么内在的一幅图画。这幅葡萄树和枝子的图画完全是关乎经历的。六，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这人的构成成分。 我们再次看见所有的真理最终都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个，叫我们能完满的经历这位基督，使我们能被他构成。第三大点，约翰福音启示关于召会的主观真理。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会很快的读过。这是约翰福音里关乎召会的真理。一，我们把主接受到里面，结果使我们成为召会的构成分子。我们后面会看到。第二，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对基督主观的经历，为着实行召会生活。这些对基督奇妙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那是为了什么呢？最终是为了召会生活。一，我们对基督主观的经历所产生的召会，乃是基督构成到他的信徒里面。哦，这是何等对召会的定义！你看见这定义有多么内在吗？召会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召会就是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任何不是基督的东西都不是召会，任何不是基督做到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实在都不是召会。这是何等的观点，何等主观的观点。小二，死而复活的基督已经做到我们里面，已产生召会，就是他的身体。三，基督在他自己里面乃是元首，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乃是身体。在他自己里面他是元首，当他被做到我们里面，他就是身体。不仅我们是他的身体，他也是身体，基督的身体。三，约翰福音里虽然没有特别用到召会这字眼，对于召会的存在以及召会的构成分子这事实，却有清楚的说明。有七种说法提及召会，哦，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先研读了一些，可以说这点绝对是鼓舞人、令人振奋的，但我没有时间来细讲它。哦，弟兄姊妹，为了约翰福音赞美主，因这本书是以这样主观的方式揭示了召会。第一，召会是由许多子粒组成，这就是第十二章中的召会，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所产生的许多信徒。我们已重生成为许多的子粒，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被黏膜、被调和、通煮，成为一个饼，这就是召会。这本书中没有使用召会这个词，但那就是召会。二，召会是由主的许多弟兄组成的，在第二十章主说，去告诉我的弟兄们，那些弟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召会，是众子，所以他们就是召会的组成分子，是神长子的弟兄。三，召会是父的家，这是在第十四章。在第二章，父的家是由他身体的殿所表征，但到了第十四章，就是父的家，并且有许多住处。我们就是在这神人共同居所，也就是父家中的住处。第四，召会是指的葡萄树连同许多枝子，虽然十五章没有用召会这词，但那葡萄树就是召会，带有许多枝子，也就是召会作为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五，召会是由终极完成的那灵所生之那灵的新孩子、新人。所以在第十六章里，我们看见这个新人、新孩子的出生，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新人，就是召会。六，召会是心腹，有基督做新郎。哦，何等美好！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这新郎就是基督，新妇就是召会。 正如夏娃是从一根肋骨而来，是从亚当那里取出来的，被建造成为这个女人夏娃。同样的，召会也是从一位熟睡的亚当，一位睡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上取出的，从他的肋旁流出了水。为了什么呢？为了流进我们众人里面，把我们做成这个团体心腹的组成分子，好回到他身边，如同夏娃被带回到亚当身边。七，召会是一个羊群，有基督做牧人。在第十章有羊群，有一个羊群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这羊群有基督作为我们的牧羊人，这羊群就是召会。这岂不美妙？所有这些主观的真理，其中许多都是借着一幅图画以描写表征的形式出现，但很多时候这图画真是胜过千言万语。这些真理完全是属乎生命的，是生机的，是关乎经历的，也是主观的。四，实际的召会生活乃是出于我们对于主观真理的经历。我们经历主观的真理时，召会自然就产生出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对全地的召会生活有个负担，就是我们不只是以外在的方式做一些外在的事，就称之为召会生活。是有这些外在的元素，但这些日子最重要的是，我再回来讲李弟兄，在他的执事的最后阶段，他已经往上走到一个地步，完全是在那灵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在这个范围里，一切都是内在的生机的。我今天会说，也是主观的。当我们在这个范围里经历这些主观的真理时，我告诉你，那就是召会，那就是召会。我们会活出这些真理，也在这些真理中行事为人。经历这些真理，不仅包括经历真理，还包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活出这些真理，并做这些真理的见证。那么召会就真的会成为地上和这个宇宙中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五，我们主观的经历基督做生命，结果就是召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最后在约翰十二章有一张召会的图画，在这个召会生活中，在这个伯大尼这个困苦之家，你有马大、拉萨路和玛利亚，这是召会何等的一张图画。一，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做召会的三角肢体，马大、拉萨路、玛利亚。也许我们都应该取这个复合的名字，不是吗？我们都该是马大、拉萨路、玛利亚。二，在真实的召会生活中，有对主殷勤的服侍，那就是马大；能看见主活的见证，那就是拉萨路；并且有绝对的爱向主倾倒出来，那就是玛利亚。这是主身体真正的彰显，这身体乃是盛装主并彰显主的器皿。这篇信息讲完了，这篇纲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经历真理的主观方面。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但我觉得非常受开启，也非常得更新。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些主观真理，活出这个实际，成为今天地上神真实的见证。阿们。